希望之声，整点新闻。
听众朋友好，今天是8月23号星期三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，我是江宁。周二，穆迪 RMS 评估称，夏威夷毛伊岛的灾难性野火已造成40亿至6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。穆迪表示，这一估计考虑了住宅、商业、工业和基础设施的财产损失和业务中断，不过并未考虑大火对夏威夷 GDP 的影响、政府在应对灾难方面的支出以及大火造成的社会成本，因此大火所造成的真正损失将要更高。穆迪认为，在漫长的灾后重建过程中，通胀会导致物价上涨，重建工作将耗资巨大。由于毛伊岛地处偏远，岛上的商品已经较昂贵，建筑业的劳动力成本也很高，大部分损失可能集中在历史名镇拉海纳。大火烧毁了那里超过2100英亩的土地，摧毁了近2200栋建筑。由于典型的保单范围涵盖野火，且夏威夷的保险覆盖率较高，因此预计保险公司将承担约 75% 以上的损失。周二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表示，中国对各国在这个世界上共同生活的根本问题构成了挑战。德国将与澳洲等国家合作，缓和印度太平洋地区的紧张局势。在向澳洲外交政策智库 Lowy Institute 发表的视频讲话中，贝尔伯克表示，澳洲遭受中国实施贸易禁令的经历影响了德国对北京政策的转变。虽然中国与澳洲在气候变迁、贸易和投资方面为合作伙伴，但在涉及我们如何共同生活于这个世界的根本问题上，它是一个竞争对手。贝尔伯克说，德国不会推动集团之间的新的对抗，但会实现贸易伙伴多元化并降低风险。他还强调了印太地区对欧洲经济的重要性，并表示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，如果这还包括强制或军事手段，那就更不能容忍。日前，世界气象组织报告说，世界多地正在发生极端高温热浪，这种天气可能会在本周末达到高峰。该组织发言人周二表示，这些极端气温应该在本周达到高峰，欧洲中部地区肯定如此。与此同时，世界部分地区极端天气预报显示，这个夏天主要发生在希腊、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的灾难性热浪也来到了瑞士。瑞士大部分地区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警报，一直延续到周四。瑞士气象局周一说，瑞士创下了冰点高度的新纪录，达到5298米，这意味着在低于该海拔高度的山上不会结冰。法国南半部的气温预计将达到42摄氏度，意大利、克罗地亚、葡萄牙等国都发布了热浪警报，美国中部和南部大部分地区也在经历高温，中部平原地区和德州都发布了多个高温警报。日前，美国半导体产业协会 SIA 警告说，华为正在中国各地秘密打造半导体供应链，借以逃避美国制裁，从而推进中共的科技野心。 SIA 表示，华为从去年开始涉足芯片生产，并从中共当局那里获得了约300亿美元的国家补贴。彭博社周二报道， SIA 在给会员的一份文件中说，华为已收购了至少两家现有工厂，并至少正在建设另外三家工厂。这五家以其他公司名义开设的芯片厂主要位于华为深圳总部附近。自2019年起，美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贸易管制黑名单。彭博社指出，如果 SIA 报告属实，华为可能以其他公司的名义建造和购买设施，借此规避美国的制裁，间接买到原本被禁止的芯片制造设备和产品。美国商务部表示，正在关注这一情况，并准备必要时采取行动。 日前，英国媒体传出爆炸性新闻，一名中共间谍通过领英，以大笔金钱和利润丰厚的商业交易为诱饵，企图引诱数千名英国官员交出国家机密。泰晤士报周三报道，这名间谍创建了一系列假名和假公司，他的主要化名是张罗宾。英国军情五处此前曾警告称，外国间谍利用领英与英国人进行了10000次变相接触。据泰晤士报了解，这些绝大多数是张某和他在中共国安的团队完成的。这种间谍活动至少持续了5年。张某使用领英个人资料中的照片伪装成各种身份，如中国美术学院的教师、房地产经纪人，联系了英国军事、科技和政治等敏感领域的官员。他的伎俩是在网上招聘顾问，如果对方交出情报部门候选人的详细资料，就可得到8000英镑。他也向前军事情报官员提供大笔现金来购买英国反恐信息，或给对方提供免费前往中国参加利润丰厚的会议的机会。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，江宁为您播报，感谢您的收听。